书接前文，石谦和杜谦夜探遮天山，真没白来，担了这么大的风险，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终于把杀人的凶手，火烧周家寨的正凶查清楚了。说实话，还不是他们查的，人家自己承认的。那正凶就是铁掌踏山熊陆朗。当时正凶承认了，这个事儿画成个句号。但是复杂在什么地方呢？在遮天山山里头，什么人都有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说这个大寨主双躺无敌镇遮天上燃威，这个人呢还不太坏，有的事情比较正直，要以他呢就把石谦他们放了，这是一场误会。可是二寨主三寨主都不同意，特别这三寨主赖皮僧宝元呐，这个家伙顶不住东西，他跟陆朗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自然向着陆朗啊。那么陆朗四个人为什么上遮天山？表面上投靠大寨主，实质来投靠宝元，因为磕头的把兄弟嘛，他捅了娄子了也害怕，别看他嘴硬，发自内心也惧怕梁山的英雄好汉，准知道人家得报复，到这不是有个依靠吗？报复清楚了，宝元一看真要把石谦和杜谦放了，那还有个好吗？他们肯定回去搬兵去，那遮天山可就热闹了，不如来个杀人灭口啊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想到这，他向大寨主进言：大寨主，您得表个态啊，就这么轻易就把他们放了吗？水泊梁山的人野心勃勃，藐视天下的英雄好汉呢，像他手下这些人胡作非为，目空一切，拿我们遮天山当什么了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大哥，没那么便宜啊，干脆你下令吧，把他们捉拿住，剪草除根，您看怎么样？
这
老三啊，有必要吗？哎，大哥呀，心慈面软留祸害呀，这种人是绝对不能留啊。那陈梅就这点不好，遇上事儿了优柔寡断，说良心话，他也不愿意得罪水泊梁山的人，犯不上，井水不犯河水，离着又那么远，没事捅那马蜂窝干什么？这是一。另一方面，他对陆朗的所作所为也不赞成，心说这不是小人吗？你能这么干干什么呢？你有能力找周同去，有能力找水泊梁山的人呢，都是老太太、庶女、儿童、家奴、院工，你都给杀了，做的太绝了。但话呢不能这么说，因此同意放石谦他们走。可是老三不干，他这一没主意，老二说话了：金针道人司马良，无量天尊，大哥，老三说的对啊，心慈面软留祸害，咱甭说旁的，石谦他们眼里头有咱遮天山吗？没有。他要明白事儿的，应当先拜山，是不是呢？跟咱说明真相，免得发生误会。可是是这么回事吗？夜探遮天山，目中无人，眼里头没摆咱们弟兄，这要传扬出去，好说不好听啊，人们就会说陕西遮天山大寨主太窝囊，遮天山的人都是饭桶，人家梁山的人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 遮天山的人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你说那多栽跟头，大哥您说是吗？
也有你们这一说，
那你们打算杀了就得了？
别，还是留口带活气儿的吧。依我之见，先把他们抓住，押到后山，看看事情的发展，再说怎么样。大哥的，哎，别说，就按我的主意办，就这么定。
底下人一听大寨主是这个态度，不敢违拗啊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、啊。
就这样，赖皮僧宝元点了点头，大哥，就听您的啊，撑。他跳过来了，我石仙你站住，杜仙你站住，
想走没那么便宜，
对不起，大寨主有令，先把你们留在这几天，以后视情况再定。来人，拿绳给捆上。
俩人一听什么捆上，我们怎么那么听话呀，打家伙吧。
两人各拉军刃，当场动手。宝元冷笑了一声，石谦，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贫僧动手，哎呀，真叫人可发一笑啊。说着话晃动双臂，抡起双掌，大战二千。这俩人也真不争气，那两下子真就白给，在这个场合摆不出去啊，没出五个回合，扑通扑通被人家一巴掌打倒一个，一脚踢翻了一个，把石谦杜谦生擒活拿。大寨主在这背手看着，行行，别伤他们，别伤，抓住就得，连他们身上的东西都不要动啊，刀插在背后，压到后面石牢。石谦冷笑一声，哎，姓尚的，有本事把我杀了，有本事把我宰了，皱皱眉头，不算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。杜谦也说，是啊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嘴，皱着眉头，不算英雄好汉，给爷来个痛快。其他的寨主都不服啊，但是拗不过大寨主，尚然得冷笑一声，压到后面，休听他们胡言，给压到后边去了。他们压到后头咱不说，尚然为转身进了屋，把陆朗四个人请进屋里头，大家团团围坐。尚然为这才问，我说陆贤弟，刚才你说的是真的？
真的，
真是你干的，
那还假得了呢？
大哥，的确是我干的。咱这么说吧，娄子我捅了，过后呢我也后悔，我不应该这么办，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。大哥，这次来投奔您来，想找个靠山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挨着大树好乘凉啊。我们打算借遮天山就地村身，我们想待些日子，将来形势好转了我们再走。大哥，赏碗饭吃吧。哎呀，贤弟说到哪里话来，你跟老三是磕头的把兄弟，咱不就是一家人吗？不过兄弟，你的确做这事做得不干净，也不漂亮，但你讲话了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，怕也没用了，你就住在遮天山好吗？哥哥我供你们还供得起，遮风挡雨还是可以的，多谢大哥。他们在这议论着下一步怎么办，怎么对付周老侠，怎么对付水泊梁山的人不提，单说石谦压他们呢是分俩地方压的，怕他俩在一起串供，所以一个一号一个三号都是石牢。那山上怎么还有这个，哪能没有呢？上万人呢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到了一万人，长短不齐，有违背山规的，哎，有犯这个错那个错的，就在这儿关押，所以这是个小型的监狱。 修造的十分坚固，铁门铁窗，里头埋着桩子，上头有环子，要把人锁在这儿，没个出去。安些杜迁咱不说，单说这石桥，让人推在里边，绑到桩子上头，铁门咣当关上了，嘎巴锁上了。这石谦心里直放歌，倒了霉了，倒了霉了。哎呀，现在正凶查出来了，周老侠还不知道，梁山的弟兄一无所知啊。我得想什么办法逃出虎穴龙潭，我回去送信儿，我得搬请救兵啊。可是出不去呀，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家里还剩下俩人，矮脚虎王英、九尾龟陶宗旺，还在五里新街拼信儿呢，拼他奶奶孙子信儿。哎呀，我们被抓了，这俩人脑袋一热再来了，也得叫人逮住。不行啊，怎么给他们送个信儿，叫他们赶紧请人去呢？这他晃动晃动膀子，哎，有主意了。石谦心里说话：石谦啊，石谦，你真是个混蛋，你混蛋加三级呀、啊！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你怎么把绝活给忘了？那个说石谦有什么绝活？哎呦，石谦有三绝艺啊，旁人都干不了。头一种绝艺，石谦的夜行术相当好，那轻功啊可以说占着一绝，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未必比他高多少，真凑的一块儿还许不是他的对手，这是一。第二，石谦有个绝活，这绝活啊会盗洞。你看那老鼠就会盗洞，这石谦就赶上个大老鼠了。当初他小的时候学的这能耐弯分掘墓，他第一个老师啊就是盗墓贼。您可别小瞧了这个行当，这人有两下子，瞄准了坟墓，从哪块下家伙，从哪块挖坑，然后怎么盗，还得准确无误的盗墓里头，专挖掘古墓，盗取金银财宝。那么现在也有不少盗墓贼把一些文物偷运到国外去发横财，这个行当流传了多少年了。这石谦盗洞啊就是这么学来的，他身上还有盗洞的一些东西，没点家伙事不行。第三，石谦有个特殊的本事，会解骨法，这是他第二个老师教给他的。但是呢这玩意难受，不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不使了，由于老不使他都忘了什么叫解骨法，自己能把自己的胳膊腿卸不下来。当然了，这可不是迷信，说卸不下来掉了完再粘上没那事儿，就是骨环自己能摘下来，然后自己晃晃膀子还能对上，这玩意儿叫解骨法。方才一着急呢把这事儿忘了，现在想起来了，嘿嘿，我就叫他难受一回，用解骨法吧。石谦想到这儿，把小枣核脑袋一拨了，哎，你抖了肩膀子，慢慢慢慢把左膀子卸下来了，再晃悠晃悠把右膀子卸下来了。你看我们这个膀子在原来这个身体上挺坚挺，这一卸不下来就成软猴筋了，叮铃当啷的，这一卸下来整个都松散下来了，所以绑他那绳自然就脱落了，这三晃两晃左挪右挪，那绳突开了，然后他肩膀一抖着，开吧开吧，又把俩膀子上上了，活动活动，扶救如初， 抬腿把绳倒了下去。好在善男这有话，那个刀了东西了都没动，原来当的东西都在身上，使他心里头高兴。高抬腿轻落足，来到铁门这，这边他出不去，想要盗洞一看没法盗。陕西遮天山呢，地下都是岩石，那能盗得了吗？要有土还行，这不行。哎呀，使前一琢磨怎么能出去呢？哎，又出去了。他蹲在铁门后头待了一会儿，咣咣咣砸这门，外边有看守啊，看守听见了，砸什么？我要尿尿。对不起，这屋就是厕所，你随便尿吧。
不行啊，我胳膊腿都捆着呢，没法尿。
那就往裤子里尿。
哎，我说你说这话缺德带冒烟啊，你们总辖大寨主上然的对我都关照啊，何况是尔等啊，你这么虐待我，我在大寨主面前可告你们一状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外头看他的就是一个年轻人，一共是俩，那个去喝酒去了。他们觉着大铁门铁窗户那还有个跑啊，除非他是神仙或者他是鬼狐，不见他没个跑，就这么马虎大意了。年轻人缺少经验，一听他要上厕所，帮帮他的忙吧，拿着钥匙过来，稀里哗啦把铁门开开了，开开往里一探头，这么功夫，石谦是干什么的？手疾眼快，砰，把他脖子给掐住了。这一掐，这脖子往里一蹬，这边来个狗抢屎，扑通就摔在里边。石谦转身把门关上，心说：“小伙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要心慈面软，我就好不了了。”干脆再使点劲儿吧，连掐了几把，估摸着这人啊，当时背过气去了，过一会儿还能缓过来，别给掐死，救不过来呀，那太缺德了。就这样，石谦轻轻把门开开，一看没人，嘿，呀，石谦心说还压着杜迁呢，也不知道杜迁在哪关着。按理应当说把他救着，我们一块儿逃走，但又一想不行啊，迟则生变了，你这哪会儿来的人一旦发现了，我也走不了，干脆走一个搭一个吧，把救兵搬回来再救杜迁也不为迟晚了。其实石谦这么想也不算不对，转身行，消失到夜幕之中。他刚走出不远去，就发现巡逻的军兵挑着灯笼。石谦在哪儿压着？
就在三号石牢。
保险吗？保险。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就石谦看坏了，也就是前后脚啊，要晚走一步就吹灯拔蜡了，得快走，不离开遮天山就难保太平啊。他往前一大腰，七块猪飞。但是有一点，石谦到了遮天山里头蒙灯转向，没来过呀，一看哪儿都是山，哪儿都是树林子，到里头有点迷失方向了，所以他跑的虽快，跑了不少的瞎道，转了半天也没离开中平大寨。突然就听见有人喊：
坏了，石谦跑了，石谦跑了，抓石谦啊，石谦跑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
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心说：“我的娘，怎么还在就地打磨吗？到底我往哪儿跑？ 最后他也豁出去了，奔正南他就下来。这正南是悬崖峭壁，东西北三面都有寨墙，都有巡捕寨的人守把，就这没有，顶多呢有点巡逻的到这看一看，因为悬崖峭壁，什么人也爬不上来，掉下去准死无疑，所以呢不设专人在这守把。这时间跑着跑着，你看我娘哎，深不见底呀，这样下去非变成馅儿饼不可呀。回头一看，灯球火把晃动，好像前边有个人，是不是石桥追啊？归路被人掐断了。到了现在，石桥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啊，干脆我就是摔死也不能叫他抓了俘虏啊，再逮住我肯定是没好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双手抱着脑袋，他一闭眼一横心，顺着悬崖他就跳下去。人要不逼急了敢吗？仗着是个黑天，他跳下也没人发现。单说石桥那心缩紧了，牙关咬着，哎呀完了，变成馅儿饼了这回。那个说怎么出这么个声呢？不巧不成书，这悬崖里边探出一棵树来，这树好像大巴掌，方圆能有几亩地，树上下来这个树叶子年纪越累能有40多厚，天生的一个大棉花垫，正好石泉掉那上头，砰的一声，石泉吓得娘啊，哎怎么不疼啊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我这在哪儿呢？石泉心噔噔噔直跳啊，莫非我死中能得活？